好，那感谢主，家人们都平安，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疫情已经到全世界啊，那全世界很多人都受到影响啊，我们看见经济下滑啊，我们看见很多人失业啊，所以啊，我们也相信呢，神正在震动啊，正在震动。那我相信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都需要把握住自己，这也是一个上帝对于教会的一个小小的测验。那我觉得神也在搅动教会里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的状态是什么，在这一次的震动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的信仰可能会受到摇动，有些人呢他还是坚定他的信仰。好，那感谢主哈，那我们都要彼此的打气，彼此的祝福啊，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的要向上帝说，主你要加添我们能力啊，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能力的来源是主耶稣基督哈。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赵牧师跟我讲说要跟大家有一点分享的时候呢，我马上就想到这个啊，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因为我觉得我跑到中国大陆，我跑了十几年了。那我觉得在许多的地方传道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救恩哦，搞得不是太清楚，也不是太明白啊，所以也同时我在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到底从圣经上的教导当中啊，什么是救恩呢？那特别是这几年来啊，从13年开始啊，我就看到那个这个恩典神学在中国有很多的很多人就被他的教训吸引过去了哈。那我几乎到任何的地方都有牧师来问我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在想这个救恩本身啊，就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误解，甚至传道人可能都没有搞清楚。那我也必须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哦，可能有读神学，但是你所读的神学可能在某一些的观念上面，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已经有了那个神学的思想。我不是说念神学不好，可是我们在接受某一种神学看法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经来检验啊。我曾经到几个神学院去教过，那我自己有念过神学院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任何一种神学的看法，你必须要用圣经的话来检验。但是我们往往倒过来，我们是用神学的概念然后去读圣经，那这样你所读的圣经就完全的被神学的看法占据了。那所以我只是今天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哈，就是这个叫做主权救恩啊，因为这个主权救恩呢，不是加尔文派，也不是阿明念派，是在他的两个中间哈。如果说我们要从一个神学的一种观念来看的话啊，那么在一般大部分的神学院，或者是你们去念的培训班、神学班啊，不管你怎么称呼啦哈，大部分都还是受加尔文神学的影响比较深啊。 当然有一部分我所知道的也会探讨到阿弥念，阿弥念神学，但是阿弥念神学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但其实主要它最大的争论就是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那么我今天就借用这个约翰麦克阿萨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那么他圣经的老师在我们美国这边呢是蛮有名的啊，但是很不幸的呢，他是一个非常反对灵恩的哈。那么可是他写的这一篇文章呢，我觉得是我目前看过在主权救恩这方面呢写的最好的啊，所以我就借用他啊，借用他写的东西。那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对于神学的东西，对于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对的啊。他有一部分他讲的东西非常好啊，可是他有一些的领受并不完全对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圣灵带领的启示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只有人误解了，或者是被某一些神学误导了，那所以产生了一些的偏差。那其实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如果你有偏差，那改过来就是了啊，不要太觉得说哎呀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神学看法啊，对于圣经解释的这种角度截然不同的，每个人都有他个人的启示啊。有些人他比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啊，他真的是很认真啊，那有些人他就是完全用感情来吸收这个神的话哈。那我觉得这要看个人的领受啊，但是我们起码在一些主要的观念上面啊，我们要清楚的知道。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三一神学论哈，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学观念哈，因为这个是很难讲清楚讲明白，但却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神啊，这个你绝对不可以否认的哈。如果你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话，那对不起，你就不是在我们整个的信仰里面啊。所以耶稣他是神，他又是人，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啊。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概念啊，是最常被攻击的。这是一点我们很重要的，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重点啊。第二个比较引起争论的就是这个救恩论。因为这个救恩论啊，几百年来啊，从马丁路德改教起来到今天已经500年了哈。那个500年当中，这个救恩的东西啊，大家吵不完的哈。那一直到最近才有这个主权救恩出来。所以主权的救恩呢，是从大概是上个世纪才产生的哈。但是我觉得主权救恩呢，我觉得也很符合我们从一个中华文化的角度来领受哈。那我觉得我自己也自己挑剔自己啊，那我发觉到主权救恩呢是我比较能接受的，我几乎是100%接受。那么什么叫做主权救恩呢？英文叫做 Lordship Salvation。 这个主权救恩呢，说真的说白一点，就是说我今天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救主，他救我，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死后第三天复活，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感谢赞美主，他是我的救主。那这个主权救恩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耶稣救了你，然后事情就结束了吗？显然不是。也就是说，你是真正的跟从他的人吗？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有些其他的神学概念就是说，耶稣是我的救主，太棒了，我已经拿到了进天国的门票。那好，所以有这种概念，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概念呢，你就引发出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信徒就不必走天路了，不必进窄门走小路了。 OK， 我拿到了天国的钥匙了，我只要到天堂去扫地就好了，我干嘛要去拿奖赏啊？我不必嘛，我好像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啊。因为加尔文的学派他一直讲说，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救哈，没有人可以说你在上帝救赎的工作上面有任何一点点的功劳，这个是没有错，绝对正确的，我也承认，我也了解。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得到救恩之后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所以主权救恩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了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之外，他是你的主吗？他是你现在新生命的主吗？他现在是你在以后生活的主吗？所以也就是变成我们今天，或者应该这样讲，我们今天在许多的人的救恩概念上面，他就认为耶稣就是我的救主，然后我的生活还是我为主。耶稣你救了我，谢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但是以后我的生活还是我自己过我自己要过的生活。你已经救了我了，你不能够反悔，你已经做完你的事情了，但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那基本上这个就是现在恩典福音对很多的家人们造成很多麻烦，就想从这个地方开始。我已经得救了，甚至有些比较极端的就是说，我不用再悔改了，哎，我圣餐不必再领了，我如果再领圣餐就或者再悔改的话，就表示我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耶稣基督一次就完成了，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吗？那我信一次不就结束了吗？那弟兄姐妹，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他没有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他新生活的主。也就是说，有一些的人他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全部理解错误了，他把他误解了，他以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上了十字架就是为我的罪得到赦免了，然后要得奖赏，就是让那些有兴趣的人去做吧，反正我只要在天国扫地就行了， OK， 我只要能够上天堂就行了，我在地上还可以很快乐的过一个罪的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有些人中毒已深啊，你再怎么跟他讲啊，他会跟你辩到底啊，他可以引经据典，然后他一些生命上面要受苦的，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背十字架的，他这些经文好像连看都没看到，也不懂，也不愿意去追求。因此呢，在我们牧会的里面呢，你碰到这种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因为你再怎么讲，他总有他自己的理由，他总有他自己的看法。那弟兄姐妹，主权救恩，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或许你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也被这个主权救恩的事情呢有一些的搅扰啊，不可能是你的会友给你带来的搅扰，或者是你自己也被搅扰。所以我今天我想呢大家既然都看过了， 啊，只有五页吧，哈，很快你可以看完。那我今天想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哈，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发问哈。那为了方便大家，请你用那个信息哈，你的问题发在信息上面哈，这样的话我比较能够知道你问的问题是什么哈。那主要在讲就是说，耶稣基督其实对门徒是很凶的，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弟兄姐妹，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面，他讲了很多。他在第五章里面呢，他就讲到一个加尔文学派是不敢想象的哈。对不起，我不是在批评啊，我是在说，我念了很多的神学，但是加尔文的对于马太第五章里面讲到骂弟兄是拉加摩利的要下地狱，以及看见女子动一念的要下地狱，他们这个不是把它略过去不读呢，就是认为是那些人根本没有相信。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真正的去面对，因为耶稣基督在五六七三章他是对门徒讲的，他不是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讲的。如果你去看了第五章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对门徒讲的，他对门徒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马太五章二十节，那光这一句话你就要思想很久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讲这种话呢？我们会想说，耶稣，你不是为我替我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所有的罪债吗？那为什么你要讲这种话呢？还要讲说比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还要比他们还要超过他们，我才能够进天国？为什么？因为原来接下去从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结束，他就在讲说什么叫做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因为他在讲，你连想，你连骂，你连恨都不行。因为在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行为来看的，耶稣说不，你心里面想的就算是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讲的是很严厉的，他是特别给门徒说的。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必要讲那么清楚，你真的不需要。你跟他讲爱，你跟他讲神的饶恕，那他就愿意接受了。你接受了以后，你千万不要说你已经进了天国了，我觉得这句话你千万不要讲，你要讲你进了天国的第一步，感谢主，你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学习。耶稣基督在你面前摆了很多的宝藏，要你一个一个的去挖掘他的生命，他的新的生命气息要改变你，要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其实为我们死，他不是单单救我们，他要把我们磨成像他的样子。哈，罗马书第八章，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子，哈，我们都要学得像他一样。那个模子就好像是在工厂做东西，哈，每一个跟他磨的跟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耶稣是什么性情，我们要跟着被磨成像他的性情一样，说话可能要像他，这个想法也要像他。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没有犯罪，意思就是说他看见女人，都没动过淫念。那你说，哇，刘牧师，这个太难了。的确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在一些生命的操练上面，我们真的要下苦功了。 一个生命的追求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像耶稣基督救赎，哇，主耶稣，我向你悔改，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没那么容易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上面，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气息性情才能够被改变。所以我要再说，我们的神啊，对我们的信徒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其实是非常高的。他甚至要求我们进窄门走小路，我们不要去走宽门走大路，宽门大路会引向灭亡，窄门小路会引导我们进入永生。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信徒，你自己可以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是在走宽门大路。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主权救恩啊，这个主权救恩是要把他们重新以自己为主的生活，要真正变成以耶稣基督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一次疫情啊，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很有影响。我们这边教会没有办法聚会，你们那里应该也是一样哈。我们只能透过网络上。我们现在我自己的教会是每一天擘饼，每一天掰饼聚会，每一天带领他们读一篇诗篇，一次下来就半个小时，15分钟，圣餐，领饼领杯，有一节圣经的分享，还有一个15分钟时间呢，我带领他们读圣经，读诗篇。我这些都放在我的教会的网站上面，我待会可以花点时间告诉你在哪里。那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碰面了，我们只能透过网络上。但是我发觉到我们教会反而因此，我们弟兄姐妹反而更加的亲热。我们现在是天天见面，我们现在天天擘饼啊，我们现在天天祈求上帝的饶恕，也请求弟兄姐妹彼此饶恕。所以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觉得这次的疫情，神在跟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的关系是破裂的，我们有很多的关系并没有尽到责任。爱的关系，我的意思是啥？我们没有真正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爱不仅是关心，这个爱是接纳，这个爱是彼此饶恕。我们很容易跟神祷告说，主求你赦免我，我得罪你。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跟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某某某，对不起，我得罪你了，请你原谅我。所以我们华人文化很少去跟人家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差欧美国家差太多了。他们勇敢的认错，请求你的原谅。我自己本身呢，跟外国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起码3次，我记得的。他亲口眼睛对着我，他说，刘牧师，我这件事情我错了，实在是很对不起，请你原谅我。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的信息，因为我们都是在光明中彼此相交了。所以神的 旨意就是你要爱神跟爱人啊。在爱人这一方面，我感觉我们华人啊，我们华人真的在彼此相爱这一块，我们真的需要多多加强。原谅我这么说，我们没有骂人没有恨人就已经不错了，不是，我们要爱人。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一方面，也就是什么叫做主权救恩的意思。我们今天是得救了，但是耶稣有没有在你身上做王，有没有在你身上做主？我们要捆绑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要让他离开我们。但是离开我们的罪，我们可能要操练一些的事情，比如说与主同钉十字架哈。我们在一个生命的操练的功课上面，你真的哪一天你去读诗篇二十二篇，你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一节，你真的你跟神祷告说，上帝，我把我这个某一个很特别的罪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要与你同钉十字架。你会看到很多的仇敌邪灵，你跟耶稣一起钉。比如说耶稣，我脾气不好，我的脾气一碰到讲话不对劲不对头，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的人，我的无名火就冒起来。啊，好，那你就是在这个无名火拉起来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这我做的，我是这样做的，你就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今天无名火对某某人发起来，好，那我就把这件事情完全带到耶稣面前。主啊，我要把我这个无名火，我这个暴怒的灵，这个暴怒的本性，求你帮助我，把我钉死。为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不是别人的十字架，这是你自己的十字架，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的罪，你自己的邪情私欲，你自己的所有这些不正当的思想，你要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保罗他讲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啊，他就说就世界而言啊，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什么意思？就是我的邪情私欲通通都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操练的方式是保罗提出来的，你愿意为主，还有为你自己，为你自己的教会，为你的家人而做吗？是，你就把你那个暴怒的灵，你可不可以钉在上面？钉在上面的时候，有人会来讥笑你。钉在上面的时候，你跟神讲说，主啊，这个暴怒的灵让我死吧，钉死。其实不是钉死这个暴怒的灵，是钉死你自己的肉体。我觉得尼托森弟兄哦讲得很好，他说你死了，死人是没有反应的，所以暴怒的灵来激怒你的时候，你要像一个死人一样，你死了。所以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死了，你别人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激怒你、讥笑你、羞辱你，你这些都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跟耶稣一起通过了，都已经跟他一起被钉了，所有的羞辱、难堪、语言上面的暴力 ，OK， 这一些你就在那个暴力的灵把你的身上的肉体钉死了，然后你死了，然后这些暴力的暴怒的灵 对不起啊，对你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就死掉了，是你死掉了。所以那是一个操练的方式啊。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你真的有把耶稣基督当主吗？还是你还是你自己的主人呢？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做门徒，是要我们委身在他的里面，不是做一个决志祷告就算了，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他要带领你跟我走一条新的道路，不要再走过去的道路，对不对？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新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的。如果你跟我还是在老我、旧我的框框之下，你还是在走你的老旧的道路，那你根本没有改变。那你到底得救了没有？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会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有些的人，事实上是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啊，有会友来跑来找我啊，还有跟我讲说，牧师我犯罪了哈，我还得救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就因为你来找我问了这一句话，就表示你还有救啊，因为你知道不对了，所以我们来一起认罪悔改吧。我说你需要的是跟神求饶恕，我也饶恕你，虽然跟我没有关系了，但是因为是我的会友嘛，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说主耶稣是你的主人哦，我们感谢主，你还愿意悔改。但是我要说的，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犯罪，他不愿意悔改，他也不敢跟你讲。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主？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窄路小门，我们可能读都读过去了，也没有在我们心灵上面有一点点的反应啊。我们可能会讲说，这个大概不是跟我讲的啊，可是大概是跟别人讲的，不是，就是跟你讲的啊。只有进窄门，走小路，才能够引到生命的地方去。主耶稣基督接下来在马太第七章啊十五节开始讲，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哈。假先知是不会告诉你要你去走窄门小路的，假先知会告诉你怎么发财，怎么样行走你自己的道路，你还可以得救。OK。但是假先知不会告诉你走窄门，进窄门走小路，这就是最大的差别。那弟兄姐妹，我觉得看果子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一个人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从他的身上的果子就可以查验出来。然而你查验出来以后，你千万不要去论断它。马太第七章第一节就讲，你不要论断它，你可以防备，你可以有知识知道它属灵的光景，但是做牧者的永远要去挽回它，我们要引导它走永生的道路，引导它帮助他改变他的生命状况。OK， 好的啊，这一篇文章里面有讲到一个叫做亲信主义哈， 就是对救恩跟福音肤浅的理解。啊，其实我自己以前在信耶稣的时候，我自己是二十几年在传统的一个福音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很传统的，我们的姐妹是不可以站讲台的，我们早期的时候呢，唱诗赞美是手都不可以举起来的，更不要讲跳舞啊之类的。后来一直到2003年的时候呢，我被圣灵充满了，开始讲方言之后呢，后来我才因着神的带领离开了传统教会。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要凭良心讲，对救恩跟福音真的是肤浅的理解轻信。那个时候还常常跑去校园里面传福音，我们那个时候校园里面传福音真的是很好笑。现在讲起来，当然不是批评我以前的教会，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只要他跟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然后我回来就说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拯救一个人了，他已经进天国了。好，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很轻率的就说哎，又有一个人得救了，因为他今天跟我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上帝的灵在他身上，感谢主，他已经是信耶稣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很不明白啊。我们以为我们只要这个让他跟你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他就得救了哈。所以我那个时候去一趟这个短宣哦，回来的时候就跟教会报告说：“哎呀，我已经这一次出去要带了三十几个人决志信主啊。”那个时候脑袋瓜里面想的就是说，上帝，你看我为你收割了三十个灵魂了，那个时候还沾沾自喜哈。可是现在觉得不对吧，好像不太行哈。好的，那我想我们看一下哈，主权救恩的特征哈。主权救恩的特征其实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啊，我是说正常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哦，你可以看到他。不是特别讲到主权救恩啦，而是讲到就是说一般性我们在基督教里面的信仰的真理吧，你可以讲说这是基要真理哈。所以第一点他说基督的死成就了永恒的救恩啊，我想都没有人会反对哈。第二，被拯救的人是本乎恩，因着唯独信靠基督而得以称义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我也是这样的。第三，罪人不能够赚得神的恩惠啊，绝对是如此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上帝我还不错诶，我比他好，不行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第四，神没有要求人需要预先的成果或救恩之前的改过自新，没有，神可能就在你我最糟糕的时候他愿意救你，然后你说你愿意。好，第五，永生是上帝的恩赐，是神给的，不是我赚来的，或者是我要来的，没有，他是他给的。第六，信徒借着他们的信心所产生出来任何异行之前，他们就已经蒙恩得救了。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信心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嘛，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尚且不知道，凡从神生的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什么时候重生的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见风的影响力，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准确的是哪一天得救不知道，不一定是受洗的那段时间，可能是你决志祷告的时候或是以前就有了，我们不知道。第七，基督徒仍然会犯罪，而且有时候是可怕的罪，这一点我们都承认吧，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没犯过罪哈，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若有人说 他自己没犯罪，基督徒若说没有犯罪，他就是说谎的，在第一章第十节。好的，好，那么主权救恩的特征是什么呢？那么跟这个轻信主义、轻易相信主义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有九个特征。我想第一个就是圣经教导福音呼召罪人相信与悔改是不可以分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悔改，你的罪怎么得赦免呢？悔改是从罪中回转。那我在这边划线，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经节，就是说你必须要回转归正，回转还要归正。因为如果 你只有回转，你回转一下然后又 回转过去了，我们一定要归正。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发生最多的事情，其实牧师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悔而不改，就是悔而不改。所以我自己发展了一些生命操练的方式，就包括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定十字架，与主同定十字架。那有人跟我讲说，牧师啊，定了一次两次不太行啊，我还是我行我素。我说那你定的太少了，你还继续定啊。那有人就说，那牧师你这个太严厉了。我说耶稣说的嘛，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要跟从耶稣，这是天天的，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说的。那我们就天天定呗，你就定到有一天你的生命长进了。以前看见女子，哇，就会有很多不好的思想。那突然有一天，我怎么那种邪恶的念头就没有了呢？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生命的长进。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就不需要去追求，不需要去走窄门小路。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主权这个救恩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不行，你必须要走这条路。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有人要受洗啊干嘛的，我说绝对没问题，你想受洗，今天想受洗我就帮你受洗，但是你受洗完了之后你要跟着我啊，我们一起来学习神，从神的话学习完了之后呢，我为你按手啊，把上帝的恩膏膏抹赐给你啊，你要在圣灵恩膏里面，上帝会祝福你。所以在第一段不一样的地方，罪人要相信跟悔改，这个是不可以分割的。我觉得这句话想这个很好，感谢主，放一个。好的，第二个哈，圣经教导救恩是神的工作，相信的人得拯救完全与他们自己的努力无关，甚至信心也是神赐的，也而不是人的功劳。因此真正的信心不可能会有亏欠或者暂时，而是持续到永远的。哇，这个讲的比我还讲的还好，因为我是从神的原文啊，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的。这个信，这个相信的原文是连续式的，现在连续式，意思就是说叫一切持续相信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而不是说我只要信一次就好了。不是，你从原文的时态里面，它一直是持续的、连续的，就是你今天相信，明天相信，明年相信，后年相信，你到死之前每一天都相信，那个叫做持续的、连续的。所以要相信，那救恩就真的是你的了，而不是上帝的，不是人的功劳。所以人的信是必须持续不断的。所以我们常常用罗马书十章 九节十节哈，因为人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口里承认是一直承认，心里相信是一直相信，就必得救，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更不是我今天信耶稣，明天信阿拉回教，不是，是持续性的哈。所以我们信心是不可能是暂时而持续到永远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你跟我今天的信心不因为环境而改变，不因为这一次这个新冠病毒而改变，甚至也不是人家拿着刀子架在你脖子上你就改变了。这个信心是一个生命，这个信心会成长的，这个信心也是你将来在跟主交战的时候，上帝看你的信心，你为上帝做了什么，你在你的新生命当中，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掌权有多少。我们看第三哦，圣经教导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他自己，不是一个信条或是一个应许，因此信心涉及人对基督个人的委身交托。哇，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不是信玛利亚。哎，天主教他们说要向玛利亚祷告，哎呀，真的听了以后都快昏倒了。我盼望你们没有天主教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啊，这不是一个信条，因为你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是耶稣基督的信心。我想有一节有两节经文，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在约翰福音十章哈，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这个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二十八哈，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有很多神学家他很喜欢用第二十八节，他说你看哦，我把永生赐给他们哦，他们永不灭亡哦，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他们就是说，你的救恩是100%确定的，你绝对不会灭亡的，上帝是爱，他绝对不会毁灭你的，你看你已经有了得救永生的确据。好，我想这个是我以前那个在比较传统教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认为啦，我就说哎，对，没有错啊。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个牧师写的东西，他叫陈中道，他就讲说永不灭亡啊，他就是用这一节圣经哦，写出圣经上所有这些永不灭亡的应许。我那时候看了以后心里还蛮感动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看二十七节，在二十七节他是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那弟兄姐妹，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一定要一起看，如果你把它拆开来看，你只用第二十八节的话，这个叫做断章取义，这个叫做没有把前因后果或是条件搞清楚。其实我们今天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许多的时刻呢，我们容易断章取义的，但我们要小心。耶稣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二十八节，他们是谁呢？就是第二十七节，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看二十六节，他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看到没有？我的羊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听我的声音，这个听是现在是持续的听哦。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持续的跟着我。那所以只有耶稣的羊。耶稣的羊有三种的特性，他们有永生，永不灭亡。所以信心的对象一定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而且是你要常常听他的声音。在主耶稣基督讲听这个声音啊，这个听啊是听从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有听没有听到，是有听而且是从 OK， 所以叫听从。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听从神的声音。当然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神的声音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跟二十章。因为当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是摩西叫全以色列人啊，你们要预备自洁三天哦，三天之内不可以亲近女人哦，你们要在山脚下面，我要跟你讲话。然后耶和华神他就讲十诫，然后根据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哈，十二章里面讲到，当神说话的时候，全以色列人是颤抖，怕得要命。为什么？因为那个声音啊，300多万人，他们自己犹太人的历史文献写得很清楚，300多万人当时每一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神在讲什么话。那个话他说我听了甚是可怕，那个就让以色列人很了解。所以当他们在讲圣经上讲到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会自动的想到那一段，那个声音上帝在讲话啊。感谢主，耶稣说听我的声音，不是阿爸父在讲话，哇那吓死人的。现在是耶稣在跟你讲话，他是用温柔的，他是一个牧羊人的身份。你看第十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他的那一种爱牺牲，他的声音，他要来跟你讲说你要听我的声音啊，就好像羊跟着我走啊，别走错了，我也认识你。所以我们搞了老半天主权救恩，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到底耶稣认不认识你啊，到底耶稣认不认识你。你说耶稣你有千千万万的信徒在全世界，你能够叫出我的名字吗？能够叫出你的名字吗？他认识你吗？你说我认识耶稣啊，对啊，很多人都说我认识耶稣，但是这最大的问题是耶稣认不认识你。耶稣认识你，耶稣认识你，他在第十章，我们同样的约翰第十章，你看第三节哦，这是我每一天都在想到这个，不见得是每一天，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我就跟神祷告。第十章第三节他说，看门的就给他看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然后弟兄姐妹，按着羊的名字把他叫出来。弟兄姐妹，你是他的羊吗？所以我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求你叫我的名字，在异象当中叫我也好，在睡梦当中叫我也好，但是主你一定要认识我，你不认识我我就白搭了。耶稣你认识我吗？求你让我有一个确据你认识我。主啊你叫我的名字，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家人，你在异象当中，你在睡梦当中，异梦当中，耶稣要叫你的名字，奉耶稣基督要祝福你们，我每一个人都要被耶稣认识，耶稣可以马上叫出你的名字来，而且你是听从他，是跟从耶稣基督的，这样子你我的救恩永不灭亡，没有仇敌可以把我们从耶稣的手中夺走。第四，好，圣经教导真正的信心不可避免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你的信仰有没有带动你的生命的改变呢？你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那个不叫做相信耶稣啊。 弟兄姐妹，我请大家看啊，约翰一书三章九到十节，我最喜欢这节经文了，因为我常常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九到十节，我把它划线在这边了，请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九到十节，好的，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够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心意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弟兄姐妹，我常常用这两节经文了问弟兄姐妹一句话，我就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大家同意吗？大家都同意。那我就问哈，我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然后我接下来再问哈，那你从第九节第十节，请问你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就每一个人都说他是神的儿女。我说好，那我再问一次哈，我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举手，没有一个举手，没有一个敢举手。然后我再问，那你到底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然后每一个人都说他是神的儿女。我说你确定吗？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挣扎了很久。我以前在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每次看到这里我赶快跳过去，因为我不敢看。为什么？我不敢回答我到底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后来我去查了原文，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诀窍，这个诀窍在有一些圣经的版本已经把它找出来了。我告诉大家哦，这节经文应该是这样念的，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会继续犯罪，不会连续的持续的犯罪。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偶尔会犯罪，但是你不会持续去犯罪，这是从神生的。因为神的道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够持续的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可以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时常行公义的，就不属于上帝。不时常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到神儿女有三方面。第一个，不会常常犯罪，不会持续的犯罪。第二个，常常行公义的，公平的。第三，常常会爱弟兄的。这三方面，你的生命改变就是在这三方面了。你要是你的生命没有这三方面的改变，那对不起啊，你可能还是魔鬼的儿女了。对不起啊，我讲的比较白啊。所以当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一个神的儿女不会持续的犯罪。为什么？因为你犯了罪以后，你会马上惊醒，圣灵会在你里面啊，让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会提醒你的。但是你就是硬着心，如果去不理会的话，那圣灵的声音就越来越小，就上帝就任凭你了。那有些人会把说，哎，你看上帝任凭我了，我好像犯罪没有关系呀，上帝也不会打我，也不会骂我。那你就错了，上帝放弃的话，你以后回来的机会可能都快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这么样子的小看自己的救恩，小看自己的儿女，上帝儿女的身份啊！不要把自己又重新卖回去给魔鬼了。我们看定了，神的儿女不会持续的犯罪。你犯了罪以后呢，你会很伤心的，你又让耶稣基督哭了，然后再去重定十字架吧。所以有些生命的功课你必须要自己去做，我不能说哎呀牧师你来为我祷告，我说你这么懒啊，你自己不会祷告吗？ 你就是要别人帮你祷告，你自己为什么不付代价呢？你自己不付代价，你的生命能够成长吗？你能够不继续犯罪吗？对不起啊，有些时候有比较凶一点。你要跟他讲，你要去爱弟兄啊。有人跟我讲，牧师，我不恨就可不可以？我说不行啊。圣经讲的是要爱，不恨到爱之间有一个差别的。所以要行公义的事情，不要在那边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上帝知道的清清楚楚，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上帝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四章啊。所以你的生命一定要有改变，这主权福音里面一直要告诉我们的。那你可能会问说，哎呀牧师，我的生命好像没什么改变了。我说你要赶快好好的认罪悔改啦，你的生命应该有改变的。你说你改变不改变，旁边的人一定知道的，你的配偶一定知道的，你的家人一定知道的，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知道的。第五点哈，神赐的永生包含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那这个跟第四点是差不多一样的。那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要有敬虔的事情。但是呢轻信主义他就说，哎呀我只要称义得为后世，然后在地位上继续成圣，地位上有成圣就好了，我不需要渐进成圣啊，不行啊。第六啊，圣经的教导，耶稣是万有之主，他要求的信心涉及无条件的对他降服啊。我们刚刚有讲到啊，这个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啊。但是口里承认是一直承认，心里相信是一直相信。OK， 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四章四节，我觉得这个也是讲得很好。雅各书四章四节，这边在讲到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神没有赐永生给这些人。可是我们轻信主义的人，对于降服在基督的至高主权之下与得救的实施，他觉得没什么关系，他就说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我只要领受他的救恩就好了。所以要小心哈。圣经教导真正相信，第七点，真正相信的人会爱基督的。你爱他吗？耶稣基督对于爱他的定义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哈。你们都是教会的领袖、牧师、传道人，我相信你们都已经很熟悉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哈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耶稣讲的，爱他的人要遵守他的命令。还有第二十三节一样啊，耶稣回答，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我们爱耶稣就会遵守他的命令。耶稣的命令是什么？耶稣有很多命令，彼此相爱，爱神，爱人，对，耶稣说的诫命最大的两条。然后基督有没有律法？基督有一个律法，基督的律法在加拉太第六章啊，我们看一下好了，既然讲到这边啊，基督的律法，加拉太第六章第二节吧，我记得。好的。啊，基督的律法哈，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个人的担当，彼此担当，就是彼此相爱了。 彼此关注啦，互相帮忙啊，爱啊，基督的律法，基督有律法的，千万不要说哎呀律法是旧约的东西，没有，新约也有，耶稣只留了一条新命令，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好，来第八，圣经教导行为是信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检验准则啊，我这个非常阿们这个，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在自己教会的网站上面，我已经发展了一套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这个自我学习的课程，欢迎大家来参加啊！我也给大家一个挑战啊，如果你能够通过这个所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的习题啊，我里面有很多的习题啊，也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信仰，那你会发现到你能够把它写完的有很多的，我的学生啊，他说学完了约翰一二三书，他自己蒙在蒙被里面哭了一天了，他没想到他的信仰是多么脆弱，我已经放在网络上了。来，弟兄姐妹，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呢？我这样讲有点拖大，对不起。我是说，你可不可以，如果有机会哈，反正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因为约翰一二三书是对我们信仰最大的挑战，那是使徒约翰写的，他针对当时很多的异端跑出来，他就说，他里面有很多的测试。你真的能够完全明白、完全理解的时候，我相信对你的信仰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根基，你就不会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哈。你真的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OK， 好了，第九个，圣经教导真正的信徒可能会被绊倒跟跌倒，但他们会被神保守在信心当中。我们请看哈。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我觉得这一节很重要哈。感谢主，哈利路亚。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哈，来，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感谢主。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要坚固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底。那请注意，在这边讲的是真实的信徒。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对于我们真正信徒的人，他的那种保证，他是那种坚固我们的应许，是给认真而且真正相信的信徒的，但是也可以讲说不是给那些轻信主义者啊。那当然轻信主义者说哦，可能会完全离开基督，落到不信的地步啊。这个好像每个人都可以，但是我要说，你真正很认真的耶稣基督的信徒，上帝一定坚固你，保守你到底。这是我们要认识很清楚的。OK， 那我大概。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很感谢主，这个约翰麦克阿萨呢，他大概就是这边讲得很清楚哈，我再说他是对圣灵不开放的，所以我觉得啊，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啊，所以我想也是。上帝的恩典吧，那同时也是说，我们不见得每一个牧师所领受的不见得是完全正确，所以我的领受呢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所以弟兄姐妹，请你也在你的 在你自己的领受当中，你也要去分辨，好不好？我不见得100%正确，虽然我自己做的东西是很严谨的。